圣言圣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
神啊，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，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，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。
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
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，刻在心板上。主啊，我站立，我敬畏你，献上一切，主啊，我尊荣你。
这是一个反常，
你不如亵渎神死了算了。
这是一个善有善报，
无辜的人又怎么会受苦呢？
这是一个恶有恶报的人生吗？
岳伯，你就是个恶人，
就是个恶人。
在火炼中
得着智慧，
在生命的风暴中亲眼看见神，亲眼看见神。
岳伯记，
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，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江晴，
我是郑子梅。
今天我们查考的经文是约伯记的22:1-30，以利法最后一次讲话了，我们都听腻了是吗？我记得那张琴刚才说他们真的很棒，真的很厉害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把原有的观点其实都一模一样，没有什么新的东西的，再加以补充，然后呢再举很多所谓的例子来支持自己的论点，说白一点就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罢了嘛。其实呢，约伯记呢不是一本讨论好人为什么会受苦，到底恶人报应何时来的一本书，而是呢我们要看为什么一个人能被称为义人，我们要看神的作为，我们要看神治理世界的法则。我们面对生活当中很多的难题，可能你也曾经反复寻找遭难的原委，到底哪里出了什么问题呢？谁犯的错导致的呢？但是在复杂的生活当中呢，有很多不能够解答的问题，是不是找不到一个让我们满意的答案，那我们就不服呢？那我们就要离开信仰呢？我相信你也不会的。那如果我们仅仅以八字真言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来观看这个世界，你觉得在生活上面我们会碰到什么样的情况呢？
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普遍放在我们的心里面的。一方面他鼓励人不要怕做善事，另一方面提醒人做坏事的时候要有善思。如果每个人都按照这个逻辑来行事的话，其实我们都应该平平安安，很少罪行的。但是现实上就不是这样，基督信仰其实也相信有神的审判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是会发生的，但是不一定是我们马上可以看得到，或者有生之年也不一定看到那些恶人遭报。所以如果想马上看得到但是也看不到的话，就可能意气难平然后觉得世界不公道，神不公平，甚至有些人就觉得我要替天行道这样子。另外一个极端就是，既然行善没有好报的话，那不如行恶，不是会带给自己更多的利益吗？这样
过得更加的舒服呢，
然后变成一个恶人。
刚才我听张琴这么说，其实有很多人都会走歪路的嘛，哪管审判什么时候来到，但是神给我们有一个良知在里面，有一个是非的观念，所以也会控制我们，再加上我们认识神，我们更知道即便我们在生活上没有遇到有一些公平的事情，但是死后有审判，这个是我们一直的盼望。其实你看到这个世界上有一句话说得很好，强者要特权，弱者求公平。 这个就是今天世界所发生的事，有势力的人求更多的特权，更多的利益，但是穷人求什么？你对我公平一点好不好？
我不奢求做 VIP， 我只求公平的待遇。对，那我也来说说我的看法。我的看法跟张琴刚才分享的有点相似的。首先我们要看一下恶，恶的定义是比较容易得到共识的，比较容易区别谁是作恶的人，譬如那些人骗财骗色。但是善呢，譬如啊，我今天说我要把一半的家业都捐出去，我说我每个礼拜到慈善机构做义工，那请问二位，我是不是一个善的人呢？
行善事，
行善事的人，但你们不敢说我是个善的人。
对啊，因为有一些人是伪善的嘛。
对，我心底里想什么你们都不知道的。但如果那个人说我只是想得到善报，那等到有一天你发现你自己得不到善报的时候，你就会怨那个没有给你应得善报的主宰。那如果善行中是带有条件性的，我觉得会有一个潜在的危机，就像你刚才说的，我不行善了，我为什么还要行善呢？可能会转向冷漠还有自私，特别当你看到你一边行善，恶人一边过得比你更加的风光，你更找不到一个原因说服自己我继续当一个善良的人。所以我刚才说的潜在危机就是，当你去行善的时候，如果是带有条件的，如果你觉得能够换取什么好处的，接下来我们即将要谈以利法，可能多少都有这种概念的，这种逻辑的。那时间过得真的很快，来到第三个回合，又轮到以利法他发言了，也是最后一次和约伯对话了。我念一下经文吧。他说，人岂能使上帝有益呢？智慧人但能有益于己？你为人公义，岂叫全能者喜悦呢？你行为完全，岂能使他得利呢？我们看到什么重复的字呢？譬如有益处啊，譬如得利啊等等。为什么他会用人没有办法让神得益处来反驳约伯的言论呢？
其实以利法在这里一直针对约伯坚持自己的敬畏嘛。我们看到第四节怎么说，第四节他说嘛，岂是因你敬畏他责备你审判你嘛。那所以这个以利法越来越气了，因为约伯一直强调自己的敬畏嘛，所以你的敬畏是对神有益处吗？所以他就在反驳这一点了。第一点，他说人是没有办法使上帝得到任何好处的，因为上帝什么都有，你没有加增他什么，你做不做他都没关系的。另外一点就是，人不能把自己的金钱当作是牟利的途径，因为你说你为人公义，岂能叫全能者喜悦？你行为完全，岂能使他得利？所以你别以为啊，敬畏神，你行为完全就能讨得神这个欢心，也使神得益处，这个是不可能的。
有点难懂，这个要消化一下。首先呢，约伯的心智呢是很坚定的，他也说过，我想在神面前辩白，唯愿他的冤情的言语能够写在磐石，用铁笔镌刻在磐石上，那说明他认为我是清白无辜的，我是为人正直的。但是以利法他听了有什么感受呢？好，我就算你约伯是个义人，行善的人，你凭什么说在神面前申冤呢？我们人哪有这个资格呢？他就觉得约伯，你怎么能够说我拿着行公义行善的证明，然后呢当成筹码去左右神的主权吗？甚至对神提出要求啊，我做了什么善事，你要给我什么来博取上帝的喜欢吗？所以在以利法看来呢，约伯你太自我为中心了，甚至呢有点大逆不道的，后面会谈到的。有没有发现呢，以利法这个逻辑呢，多少跟撒旦呢向神发出的质疑呢是有些相同的地方，当然有不相同的地方。我们回顾一下约伯记一章的9到11节，再回过头看一下，到底以利法他对神有足够的认识吗？
撒旦在一章那里说，就是约伯不是无缘无故的去敬畏上帝，因为神给他一切的好处，如果神把他东西都拿走的话，他就会违谤神这样子。其实他强调神的主权，这方面的理解是对的，但是呢，他觉得神好像是高高在上，跟人没关系的，就是我的喜怒哀乐都不会影响到神，跟神都没关系。就算约伯你行公义有智慧，上帝也不一定会喜悦。 问题就是，其实神真的喜悦吗？他还在撒旦面前夸耀约伯，所以他好像在说你这样子也徒劳无功的。但是他不明白，其实约伯一直在寻求的就是神不要再沉默，神的沉默让他觉得好痛苦。
我说说我的想法吧。相同的地方，撒旦跟以利法都是针对约伯的为人品格，认为他敬畏神的动机不纯正。撒旦认为神是给他赐福，所以他才敬畏神嘛。但是以利法就说，不要用金钱为得利的途径嘛，去讨神喜悦。相同的地方针对约伯的敬畏神那个出发点吧，不同的地方是撒旦认为神是功利主义的上帝，金钱嘛，所以我就赐福给你，就是一个利益的交换的条件。而以利法就不是这样了，上帝是不受任何人的贿赂的，他是公义的神，是体面无私的上帝，所以你即便是金钱，神也会无动于衷的，该做的本分嘛。
好，我尝试整理一下两位的看法。相同之处在于他们两个都质疑约伯，你的信仰并不纯正的。
是，
他们的逻辑都基于利益好处这个核心点上面，甚至用功利的角度去看人的信仰还有行为。当然不同之处很明显的，撒旦是敌对神的，他试图通过挑战约伯的信仰来诋毁神的名，但是以利法到这个阶段他还是觉得我是在捍卫神的公义，我来斥责约伯的。所以我们就看到，原来有的时候你做好事，有的人会觉得你是为了换取平安，你是为了换取福气。那么你们觉得其实以利法认不认识神呢？他对神有足够的认识，还是像我们说的根本就有偏差，根本就有误解？
或者可以说他的论点不可以说他完全是错误，但是他只有一个观点的话，他理论有点偏差，就看法容易会有点偏差。
你刚才说以利法认为呢，我们做什么都不会左右到神的主权的，神好像是冷冰冰的，你做善事你做恶事都不会影响到他的情感。当你刚才说我们引用二章三节，神其实在称赞约伯的为，虽然没有直接说你做得很棒，你做得很好，但是他对撒旦说，你曾用心去查看我的仆人。我的仆人这个称呼呢是非常尊贵的身份的，你激动我攻击他，无故的毁灭他，他还是持守纯正。所以神难道不会夸奖我们吗？我们在世上，我们做好的行为，我们有好的榜样，也是荣神一人呐，也是荣耀神的美名啊。神也会赏赐我们的，神也希望呢我们做他喜悦的事情的。那四到五节呢，这里就能够明显看到以利法这个老大，这个年纪最大的老朋友呢，对约伯的态度呢几乎可以说是180度的转变的。首先得看一下从前，不是从前的，首先得看一下第一个回合，约伯记4:6，那个时候他还是怎么看约伯的呢？
他还是认为约伯是敬畏神的。在4:6，他说，你的倚靠不是在你敬畏神吗？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？你看到以利法还是夸赞这个约伯的。但是后来他在15:4怎么说，你是废弃敬畏的义，在神面前阻止敬虔的心。15，他就看到约伯好像在放弃对神这个敬畏，不但放弃对神的敬畏，而且还阻止别人去对神有个敬畏。所以现在来到22，以利法的态度对约伯越来越严厉，越来越凶狠了。
怎么凶狠呢？他说，岂是因你敬畏他就责备你审判你吗？第5节更加的凶狠，你的罪恶岂不是大吗？你的罪孽也没有穷尽了。我也不敢跟任何人说你的罪恶没有穷尽，我觉得我没有资格说这些话的。言辞明显是严厉很多的，前面像您刚才说还在称赞约伯你的敬虔，你的信心，鼓励他要振作起来，只要呢你肯接受管教，你还是有盼望的，你要实践以前的教导，所以是认同他的人格的。可是呢随着这个辩论的火药味呢越来越浓烈的，他们三个就认为约伯，哇，原来你是这样的人呢，你不受教，你也不听劝，顽梗，死不肯认罪悔改，甚至还刚才我念的罪恶深重，你过犯无数，你根本没有资格怨天尤人，一切都是你自找的。 其实呢，以利法在最后一个回合呢，没有搬出新的论点的，只是在原有的看法上面加以补充，说得更加的具体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有点期待哦，他就会把帽子一顶一顶的往约伯的头上扣，还会使出很多抹黑约伯的手段呢。
主上帝是我的主，我的神，
在约伯看来，树死了还有可能再度萌芽焕发生机，而人若死了就彻底的消失了。他感叹树木可以重生，人的生命却无法挽回，人的一生短暂且无法重来。他在这里啊，我觉得他发出了一个灵魂拷问，死亡真的是人的终极结局吗？人死后究竟要去哪里呢？约伯有这种观点其实是不奇怪的，因为在他那个时代还没有复活的这个观念。今天的我们知道在主耶稣基督里有复活的盼望，一棵枯死的树木得到水气的滋养还能够焕发生机，死亡的人如果说得到神的眷顾也能够死而复活。其实约伯在这里他的思考就是比十三章有更深层次的生命意义了。
殷勤的读，
用心的读，
收听圣言圣言，一起查经吧。我们一起查经吧。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约伯记22:1-30。有些时候呢，人为了面子，为了证明自己的立场是正确的，不惜自欺欺人，对人轻率地冠以罪名，还没有仔细地求证呢，动辄就批评别人。那这个算不算是编造谎言？算不算是作假见证呢？我们在生活上有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情呢？可能也有的，那就要悔改认罪了。这个真的是悔改认罪呀。那么在6:24-25呢，约伯请朋友教导他，使他明白自己哪里做错了，就不要笼统的无凭无据的指责他犯了什么隐藏的罪了。好，那以利法现在就来了，一下子呢就列出一大堆的罪行。我们仔细来看一下经文呢，6-9，你看一下到底合不合理呢？他凭什么认为约伯你确实犯了这些的罪呢？
他说约伯无故取弟兄的物为当头，剥去贫寒人的衣服，困乏的人没有给水他们喝，饥饿的人没有给食物给他们，有能力的人就得到地土，尊贵的人也住在其中。应该就是说约伯拿了别人的土地房屋吧。然后寡妇来了，他打发他空手去，然后截断孤儿的膀臂，就是做了很多恶事哦。
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其实呢，我们往前看呢，他们三个人应该住得很远的，他们是大老远跑到这里来安慰约伯的。那就算真的，就算假设约伯没有给钱，没有周济穷人，他们三个人是如何得知的呢？他们有足够时间来求证吗？所以真的是挺不合理，也是有点无中生有的。芷梅呢，你觉得他们说的合理吗？
不合理，因为说的约伯是恶事做尽嘛。但是我们记得在第一章约伯的名声是好名声，传遍这个乌斯地。如果他现在做了恶事，或者是过去也做了恶事，那么他传的不是好名声，对
吧？坏的名声，
对，
臭名远播。
但是没有，在四围都没有听过他的坏的名声，听到过的就是他的身体长了毒疮，现在在城外语言隔离，他的儿女都惨死了，就是这样，没有听过他做任何的坏事，但是他们就认为他是做了坏事。因为我们刚才在讨论，就是因果推因，因为有这个结果，所以推论他一定犯了什么什么罪，所以他才有这个恶报。
我们觉得他是东方人中伟大呢，因为他帮助过很多人，大家都尊敬他嘛。但是有的人觉得东方人中最大就是有钱人啦，首富啦，然后呢，就像你们刚才说的，一层一层去推理，那么你的罪呢，肯定是跟欺压弱势群体有关的了。那么你的罪呢，肯定是因为你剥夺穷人的生计，剥去他们的衣服，对穷人不厚道，没有周济穷人，缺乏同情等等等等，也没有关怀孤儿寡妇。这个就是你们刚才说因果推断嘛，推理嘛，或者说，但你不觉得他是自打嘴巴吗？ 他曾经鼓励过约伯，你要实践以前的教导吗？那说明他曾经帮助过很多人渡难关，而且这个事情以利法他是知道的。但是现在为什么会把约伯塑造成一个无情冷血的人呢？完全是缺乏事实的依据的，没有亲自求证，也无视了约伯过去正直敬虔的生活，好像呢真的把他过去做过的好事呢一并的抹去。现在我真的感觉他们对约伯是非常非常的不公平的，而且是非常的残忍的。十节到十一节呢，以利法当然还没讲完呢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因此有网罗环绕你，有恐惧忽然使你惊惶，或有黑暗蒙蔽你，必有洪水淹没你，都是一些消极的词语来的，网罗啊，黑暗的洪水啊，恐惧啊。那么以利法想带出什么核心内容呢？
第十节就说因此这样子，前面就说他做了很多恶，然后说因此，所以他现在面对的一切就是有网罗，有恐惧，有黑暗，有洪水，都是因为你做的恶。
都是因为六节到九节，所以因此十节呢，你罪有应得，你被黑暗笼罩包围，你看不到希望，都是因为你干的那些好事，所以报应来了。那现在约伯，你还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陷入网罗吗？我们看到黑暗洪水象征什么呢？象征失望的感受。所以他想强调的是很简单一个道理，你得到今天的下场，因为你犯了上面的罪行啊。这个是他想带出的核心内容。十二节到二十节呢，很长的经文，我们不会一节一节的解释。不过呢，以利法呢，他试图用神的至高性呢，还有恶人的下场两个话题连接起来，责备约伯。多少你会看到他对约伯有很大的误解的，有很多的误会的，特别针对约伯的信仰。首先来看一下他怎么责备约伯呢？
约伯，你别以为神远在高天之外，加上这个密云遮蔽，神就无法看到你的作为。所以就任意犯罪逃避神的惩罚，这个是不对的。因为神是全知全能，我们怎么知道？因为神在高处，还在星宿以外，可以看到神是统管万有的，所以神管理这个星宿也可以看顾世人，所以你别以为他什么都看不见了。
为什么他会觉得约伯以为神什么都看不见呢？
因为恶人没有得到这个报应嘛，但是约伯没有说神是什么都不知道，或者是他没有能力可以做到。其实我们可以看回这个21章22节，约伯曾经说过一句话，没有人能将知识教训神，要知道审判那些居高位者的是他。所以约伯没有认为神是不知道的，其实神是全知全能的，
所以说他真的误会了约伯的信仰。那首先像你刚才说，他先是介绍神的属性，至高无上的，天下万物都在他的脚下，并且他看清楚人间的一切活动，特别是人隐藏的罪，可能这个矛头就指向约伯了，他也是在警告约伯呢，不要重蹈谁的覆辙呢？上古恶人的覆辙，因为他们狂妄拒绝神。他很明显是误解了约伯的信仰，他一直强调我是清白的，我是无辜的，他想向神辩白伸冤。但是呢，以利法听进去就是你不理解神的审判。他一直强调恶人昌盛嘛，约伯，那以利法就觉得啊，你是不是暗示神的双眼被蒙蔽了啊，看不到恶人做的坏事呢？约伯，你肯定是在质疑抗议神的判决，大逆不道。所以完全是误解了约伯的说法的，好像这个辩论呢是你说你的，我说我的，完全他没有把约伯说的话呢听进心底里，只是顾着说他想说的话而已。所以我们一边看也觉得很莫名其妙，人家明明不是想表达这个，你就胡乱的去解说他的说法，真的非常的奇怪呀。21节到30节呢，他还是不忘的给约伯留下一条怎么样的出路呢？你还是有出路的。我们看一下到底这条出路能给约伯带来真正的盼望还有希望吗？
他说了很多很好的东西。21节有一个我们很熟悉的经文，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，福气也必临到你。后面也说，就是如果你认识神，你就一生有平安。 另外呢，22节就说要将神的话当为宝贵，23节说神会接纳每一个悔改的人，24到25节就是要将神看为比牺牲一切更珍贵更宝贵的，26节就说要以神为乐，27到28节就说神会垂听我们的祷告，然后29到30节就说神会拯救谦卑的人。所以约伯就很多出路，很有盼望啊。
嗯，但是对约伯来说，听到这些的祝福吧，他会心中得到平安还有安宁吗？
我觉得这个不是盼望出路，反而是死亡之吻啊。
死亡之吻，
对呀。
怎么说呢？
因为21到30节就要约伯，你一定要认罪悔改，重新认识归回神，神就会赐福给你。但是约伯明明没有犯任何的罪嘛，那如果他承认悔改的话，那么他就在做假见证，在欺哄神，那么他真正的犯了罪了。
所以其实以利法讲的东西一直都是一样的，你要悔改你就蒙福有出路，你现在的苦难就会过去，然后神就会回头祝福你这样子。但是约伯就是在问，我要从何认罪，
我到底要认哪一条罪？
是，所以没有出路了。
啊，真的没有出路。因为约伯从头到尾我们都不认同他是犯了什么罪的。有没有发现呢，以利法或者另外两个朋友呢，他们非常推崇这种方程式的。什么方程式呢？你做 A 就有 B， 你不做 A 你就没有 B。他是不是正确而且全面的描述归向神的这个祝福呢？首先要说一下，这个机械化的因果报应论呢，使他们三个都容纳不了约伯的经历的，所以就很简化的找一条出路给你，你赶紧悔改认罪，那就能够画上个句号了。很多时候呢，我们人都会帮神去应许的啊，你信主吧，你悔改吧，你的病就能够得到医治的，你的家呢就会非常的幸福快乐的。我们替神开了很多的空头支票的，感觉上呢，只要你悔改，你就马上能够恢复的。我只能说，它是建立在约伯的悔改和行为上面的，也建立在错误的假设上面。你假设人家有罪，像刚才一开始说的，如果很多事情譬如你把恩典看成是有条件包含在里头的话，你会失望的，你也会误解了神的作为的。这种条件性的恢复呢，并不是圣经带出的真理了。我最近呢也是深有感受的，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呢，你做什么你都不能够换取恩典的，因为恩典是白白的，更别说做什么善行能够换取什么福气什么平安的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很快呢就把22章1到30节看完，也是老大以利法最后一次发言呢。期待下个礼拜到底是谁发言呢？那么感谢你陪伴我们一起查考圣经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张琴，
我是郑子梅，
再见，
再见。
曾经想过活着是为了什么？这一生中悲欢离合是为什么？若不一直蜕变神话，日子不如别过。不断的进步究竟又为了什么？几年以后我们会过得如何？我们心里是否还此刻，倘若现在忘记初衷，也许比较好过。但活着活着，终究是缺了什么？请你带我一步一步进入你的国度，一步一步走向未来道路，不论悲欢，不论贫富。记住你是我生命的救主，一点一点探索生命意义，一点一点成就你的旨意。